好，我们接着早上啊。我们一般来讲要发心啊，早上有谈到发心的因缘有十种，就是说，就好像我们昨天出的题目啊，我们的这个人生价值啊，要不要由外面来决定？那其实当然不是由外面决定，但离开外。心也难发，是我们现在就是以外为缘啊。其实当然外为缘，当然是以观心以外，但以外为缘，但不是内以外，内属以外。像有的人是他的人生价值必须而且由外在的价值来决定，那这样的他的价值当然是随境在飘动，外面说好你就肯定自己，外面说不好你就否定自己。像我当初从学科学的再转为学哲学，那当初有很多老师也会有样啊，那些精神也都可以有点坏掉啊，学哲学书还能赚钱吗？但我们当初其实那时候我自己也那时候才几岁，那基于自己的理想就想来转到哲学，其实周边没有人支持他，没有人支持，所以自己想学的是周边没有支持，包括未来的自己的事业大概最多教书吧，学哲学出来能混什么饭吃，现在也很难啊，不过当初没想过。那有一次我们大学里面有一个课叫超觉静坐，叫 TM， 它是印度的一种瑜伽。既然有这么一学问，我就去修。但他是在修之前，他会做心电图啦，很多地方就看你修这个静坐之后，你的身心变化。他给我们一个种声音叫特音，特别的音，那个念这个特音，意念这个特音，他就会因为这个声音就会把你带到另一个状态。我第一次就很特别，第一次就进入一种，我觉得好像不想睡觉，但也没成念头。那时候就知道老师就说，就是因为他们是你爬着腿，但你第一期的特音可以让你心静下来，慢慢这种特别的音可以让你弹起来，弹起来跟你双盘，可是它也可以从你的地方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样，他们都有摄影起来啊。更高级的就是它不是弹起来，它是浮起来，它就浮起来。他说，据他们说，更高级的可以在空中浮着，还可以移动。他给我们看的相片是有弹起来的，这个应该不是假的，因为它是用一种摄影起来，所以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也是学这个。他有谈到一些观念，谈到人的潜能，我们一般发挥多少，谈到很多的一种价值观。我那一次算是，虽然不是正式的回答我的问题，但我那时候开始，我就依我自己对自己的决定来安排我的未来。那还是后来我们决定走出家这条路，我周边没有一个人肯定，只有佛教的肯定。那外面也没有人肯定。那我后来发觉，还好我自己走我要走的路，否则我这一生如果有别人来肯定，我大概就很难肯定我自己。当然最重要的不是要我自己得到一个肯定，因为我们从一般理科转到哲学，因为兴趣嘛，所以我们的成绩各方面也都不错。后来出家，但也别人不认同，但至少我们现在别人是比较会否定的。 那我并不是说因为我们要寻求人家的一不同的异常反倒寻求人家的肯定，我们要选择出家。但我还好，就是说我这条路并不是由别人来肯定来决定我要什么什么啊，一条路几次的这种转折，我都不是因为走在潮流前端，而是看到背向而死，背道而死，别人我定在往那边走。嗯，不过我还好，我自己坚持我这条路，否则的话，我大概就算我有很多的事业成功，我大概我不大适合走那种跟人竞争的路，也不是说我们竞争输了，但这个个性不在此，所以我们的价值必须要源于哪里？我们是借外缘来发起心，那我们的价值就是由外面这些来。那我们现在谈到这种四种发心，也是借这个因缘来肯定，来建立这个人生目标。那有这个人生目标，我们就是发心，发心要有缘。所以一个人看，他用这种四种缘，每个缘都具有深重的意义。第一个保护我们，啊，报国恩，保护我们，都具有这种很深的意义、广大的意义，我们这个心态体现。所以假如我们心所缘的目标中，我们说完全隔离外界，那你的价值又是怎么去安定？我们是像比如现在是以缘以伯恩、父母恩、师长恩、师祖恩这个对象作为我们发心之所缘。好，这个过去儒家呢，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跟我们现在讲说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现在说很难听到，现在人心量小，所以要真正能纳受这个菩提心的人，这种福报的人啊，也少。所以你看啊，发菩提心为众中之首，这不是说你简单发个心，而是你真的这个心，真的有这一份心，说我的心量，我以众生为念啊，我以报这个四众恩为念，这个很少人发这些。所以我们现在也不像过去的古圣贤啊，讲说哎呀，为往圣继绝学啊，然后这种心情，这种滥矣。你看一个人假如没有这么一个很深刻的心情啊，你看我们是不是不能坚持长久，不能坚持长久。所以一般修行人还要经过一段高固度，不是一般简单的低固度。我们有时候怕无聊啊，就找人聊天啊。那你看一个人要闭关修行，是不是要将自己锁在一个极为极静，要你能忍受寂寞。那为什么忍受寂寞？因为胸有大志，甘在深山里忍受这种孤独，忍受这个苦，舍弃自己的欲乐，然后一心为这些目标努力。这个要是心智不够坚定，两个绝对不好用。所以菩提心的大，它之所以为什么为佛所赞叹，为什么大？是所有发心中最大，因为的确很大啊。所以现在有人在诽谤菩萨道，我觉得这很怪啊。这样的发心啊，你看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哇，这四句话哪里得罪你啊？对不对？这句话哪里得罪你？让你来骂，这不是人性最圆满、最大的发挥吗？你怎么否定？这种人很难找的，这千古找不到几位了，你还把他打掉？是，所以是人性的最极嘛？就像太虚大师，人成即佛成，由人成佛。人本身具有佛性， 什么叫佛性？那种广大无边的智慧跟悲心，这样的量在我们人当中是不是具足？你是没有办法发这个心，有的话你就具有成佛之心。所以你看，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往狭隘处变成凡夫，我们也可以这样凡夫心里面既然隐藏大宝，什么大宝？什么叫佛性？就是那四弘誓愿，不就是佛性？佛成佛之心。而你现在的妄想中当中，竟然只要你发真实心，愿成就四弘誓愿，这不就是成佛之心吗？这不叫佛心？想着佛心想了老半天，那七八糟，这不就是佛心？因为唯有这种四种，这种坚定的四弘誓愿，就成佛之心，那你发了不就成佛的因吗？那不叫佛心，是啊。你看到发菩提心这么任性，懂得报佛恩、师长恩、父母恩、师祖恩，都是以这个心。你看他是个自体自信的人啊，这菩萨是如此啊。那为什么他后来又忍住了这个人世间情？因为他必须报大恩情，所以他不能被小情所动。所以我常举那个例子，不是、啊、我掉到一个，我看到一个水池，有人掉淹死了，世间人家说，哎呀，我不离不弃，我就坐在那个池旁边看他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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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淹死，然后下次再死一个，再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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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死一个，我向来是不离不弃，眼睁睁看他是接着跟他住眠，哇，这种那么消极，这时候你应该怎么样？断然毅然决然离开水池边干什么？找人来啊，或是去学游泳啊。所以离开是不是离开很断然？为什么？因为回来很坚决，不是吗？所以他为什么能舍得下？因为他看得到大利益，不做小情小义在那里，这当下抉择。所以你看那个比丘是不是柔软？比丘同时柔软，同时勇猛，他以佛烦恼处柔软啊，以善法的积极勇猛啊，世间人难比啊，所以才会讲说修行人将相所难为啊，将相所难为。好，面对那种所有的战争生死的挑战，将军能顶在前面啊，面对所有的生死轮回，道人能顶在前面。那种气魄，其实如果你仔细想啊，他我们现在轻易就出家是不同的，不是？那真的是很烦啊。但人这种价值也在这里，可贵也在此处。所以我们今天有幸已经出家了，是不小心捞到的。所以我说，以前是我师父骗我，其实是我骗我师父，因为这样重大的把我骗我先不给捞到。好，我们再看这个，我们刚才念这个师祖恩啊，所以刚提到就是说，我今天以我的个性，我不想接受人的供养，但为了修道，我接受供养，就一个人那种好像那种知耻近乎，我未曾道业，竟然接受如此殊胜供养，我现在大恩不言谢，不跟你啰嗦，该吃就吃，但我将报你的恩，对不对？这有气魄不是就这样吗？啊，我也不跟你辩论，你拿来我照吃，但我胸怀大志，未来将报你的深恩，是不是？是，啊，不然这样，没有啦，啰嗦，开始就是，啊，只要不要忘了道心，道业勇猛精进，你现在如果以这种坚定的信心，坚定的道心，念念不舍这个佛法，即便现在你未曾道业，他都有功德，何况他如果 投资对了，他买你这个优良股，未来还是会赚大钱的，不是吗？对，投资对了，你这个股票铁定涨。就是大概三四年前买到微软一张股票，只要不卖，现在就赚死了，不是吗？可是我们都知道那一张是优良股，所以世间股票不可靠。啊，国华这个股票铁赚。是，福报中善法生嘛，啊，所以这里面其实看到这一点，我觉得修道人的骨气是表现在我将报你的恩，今天你所辛劳付出的将是功不唐捐，对，我不但能直接报你的恩，我将以利益一切众生，报一切众生的恩啊，就像后面所说的。云何念众生呢？为我与众生从旷劫来，世世生生互为父母，彼此有恩，今虽隔世昏迷，互不相知，以你推之，岂无报效啊？今之披毛戴角，安之会为啊？归而习为其子徒啊！所以我说，当我们现在这种心情，其实就是说。这个里面念恩啊，就像那个菩提道次第阅读里面，经常是知母念母恩，对不对？以最熟的、最亲近的引发出来。因为你如果一下要心放得很大，你想不来。但你如果想说，你曾经这一切还所有男皆我父，还所有女皆我母的话，你的心情就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动物也是。如果你把它看成动物，你的悲心不容易生。但如果你看到一只狗，还是看到一只老鼠，你看到的是自己的兄弟、自己的父母，因过去业力关系，沦为四肢必须爬行在地。乃至我们看到蛇，也可以看到是人。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只猪被阉。要去祭拜神的时候，他们扛进这个船，你有没有感觉就是人？你感觉怎么人是这样的？我只是感觉好像送葬队把人扛进来的那种感觉，直接印象就是如此。所以当你在看到众生的时候，你其实应该观想，这些都可能是你的亲人。或者他也不会在你面前，所以当你在喊他可爱可爱的时候，其实有一种不忍。就像你看到你的父母，看到你的子女，看到你的兄弟姐妹，就这样很可怜。因过去业力，我现在只能给你东西吃，这时候跟你说完也听不懂，所以只因为我们福报有限，我其实很想去。有时候很想说，假如我是第六声哦，我很想去听听你们这些众生的声音，真的很想。所以包括众生得病苦啊，我都希望自己能力更强，能不能当下解决他的病苦？因为我每次看到很多众生苦啊，我都无能为力，都很无能为力，怎么样？尤其每次看到有人临终的时候，我最觉得无力感就是。难道我只能跟他这样住院吗？所以就会想说，更实际、更实际的去了解，到底众生的烦恼应该怎么去掌握，怎么当下让他能心开一些。那这就是我们后来修行上里面一个源源不断的那种动力啊。是，像我们讲说，以我们个人这一生受用的，我觉得我还有点福报，我还有点缺。可是当我们开始要度化众生的时候，才发觉样样不足。众生缺钱，我们没办法给他们钱；众生愚痴，我们只能讲一些表面佛教的道理，我没办法深入他的心，直接救他纠结的处，挂碍的地方直接把它打开，因为我没有发心的，我没有宿命通，不知道他的病从何来。好，种种因缘，我发觉太缺了。这就是过去我们所行六度啊，不圆满。 所以今生要度化众生，就这么一个小地方啊，看到众生来，把全部的东西全抛出去，你要吃哪样，我也不知道，你自己挑好了。我一次就上1100道菜，他哪一个吃的会不会拉肚子？对不起，别这样，要不拉肚子可能是没办法，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吃了还有，我现在就是任何来就是全部抛给你，因为我们没能力。哎，有时候不小心好一点，他就让他吃坏肚子，这个会不会这样？会啊。在我们现在，即便很用心说法，有时候都不应激啊。是没办法，智慧有限。所以总是希望说，一切跟我们有缘的众生，曾经为父为母的人，我们都希望他很快得离。那为此，为了要众生无边誓愿度，其实也报一些众生恩，当然就会有一种积极叫法门无量誓愿去。所以有时候我在我周边要是有人，那你上去学习一下。不要啦，我们这个根基很差啦，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说那你做这个啊，不行啦。我说你知道你这句话已经讲 N 辈子的呢，你的每辈子都负责讲这些话，你知道吗？你能不能长进一点啊？每次就是上辈子，我不行啦，你去。这辈子我不行，你去。下辈子也负责讲习惯，我不行，你去。不行的啦，哪有这样一直老是做这种事情？哪里不足，哪里立上去，不是这种怯懦。所以在我们，即便我到现在，我说实在，我还是学习欲望很强的，不会说这样可以了。我没有可不可以，反正就是喜欢，只是没时间。要是我有机会，我想学医的。我想现在学医大概有些难的，我看等着被人家医就好了。现在学医怎么学？这种年纪记也记不来，但我都是在要是有能力啊，我倒真想学。为什么？因为看众生苦，因为我学佛多少有点善巧。即使假如有机会年轻力盛的话，我真想学医。但学医倒不是赚钱的，我真的有勇气，我想要把医学啊，尤其中医啊，好好的深入啊。那现在也一年不去，那这个就是一种基于想要利益人的东西嘛。所以有这样广大心，你的学习意愿一直在增长，你也不会仔细算有几个人得你利益，又你就满足了啊。像一般来讲，有些世间事也比较会惧怕你，为什么？你看玄奘大师当初要是被国师的地位给举办了，后来汉传佛教的这个经典就不能回来，不能传过来。从此之后，当初有几千出家人拜他为师又如何？从此之后，千万人因他所传进来的经典受利益的，这个利益就没了，所以眼光多远了。所以过去的祖师大德那种眼光，你看智者大师也是啊，他是隋炀帝的那个戒指，那后来百般请他出来，他不出来。他年轻从大苏山跟慧智大师学法回来，年轻的时候就到那个金陵瓦官寺开的弘法，一弘法30来岁就已经是威震一方，官盖银爵。可是你知道，他那时候说。刚开始来的时候，40人得法，后来人越来越多，得法的越少，到最后他竟然把他的道场全部解散了。他不会为这些所爱执着，他把大众就散掉，然后就到天台上去。天台上去有诸多人在请，他也没有，直到后来晚年，他也在讲经典。那都是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气魄，他不会只在这么一个单纯的一个地方。这些状况是如此。这些大德他们知道目标在哪里，所以他不会这个，你看这个极大恩宠啊。现在如果说总统找你，总统跟当初的皇帝那差太远了， 现在总统都还可以被人家骂的，以前的皇帝你敢骂他吗？
对，
是像那种恩宠，他们说不要就不要，理由在哪里？当然他的发心很坚定，发心很坚定。所以这个东西就会，我想讲说将相所难为的，啊，这个大丈夫当如是也啊。所以他就讲说，我今天看到披毛戴甲，安知非昔为妻之夫？今之软动倦飞，安知不成为我夫妇？所以当我们有时候感受到众生的苦的时候，我们发觉就说我无力救你，那我一次无力，那次无力，这次无力，处处无力，你就不要耗在这里等着一直感受无力，赶快学吧。是，所以这也是我当初为什么想说我以前都是很狂妄，后来发觉没用。第一个，以度化众生，我以我个人来说，虽然我看似积极，但其实我也深深知道，假如有重大烦恼来啊，我能不能耗得起？急大病，我能不能耗得起？啊，我必须要很实际、很实际的问。但我同时知道，我这个菩提心也算有点发了。但我知道手是太难，但又是很宝贵宝贵的。我这个钻石拿到了，我难得得到一个大钻石，但我发觉我并不无能力守护它，随时都会被夺走。所以我现在要找个大银行地方存起来，我一定要赶快多生一起，所以才会想说很简单，有普贤十大愿，长水与博学，哪里有空哪里去。我的想法比较单纯，就是长水博学，哪里有哪里去。所以否则我现在的导师无能为力啊，现在能度的人啊，而且我发觉我们度的人啊，好不容易几心不会有人度了到半天，没了，起起伏伏啊。为什么威德不够啊？威德不够，想要度化众生啊。所以我几年下来，我都往往别人讲，哎呀，法师你如何？我让你讲会讲，让你赞叹啊，功德你的啊。那我是不大会接受的，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功德太多。现在今天要是有机会，他能发他的心，大概数十亿有三分。我只不过是稍微作为他的助缘。绝对不是我那种办法让他从零分到六十分，我大概他是五十五，被我一代两变五十五变六十啊，一定他数十年，否则的话，我们化学要度化众生啊，不容易。以我们现在这种微小的力量，跟外面要拔河很难的。我们跑了拉拉拉，他一下就跟他前辈拉回去了。度一个人极为辛苦。那一个人要退落太容易啊！现在种种因缘，为什么众生的福报问题，再过来自己的能力的问题？我不是讲吗？我们现在怎么讲？我就算整天讲经，你们不以来。我下午有机会在空中飞一架，现在整栋都挤满了，对不对？这个又我们就请我们讲堂，不但挤满人。入门票都推销，对，信不信？我如果现在门票一万块，人家会进来。又看到一个人真会飞，我看一万块，连国花都来了。可惜我不会飞，我只能用钢丝，棒棒的。可是我的钢丝要比别人大，不用胖。功夫太差。是，所以像这种东西其实难吗？我觉得应该有志之人啊，这一生展现这样的一个功德，其实当然这个还不是真正佛法。那我说现在要度化众生，其实你说众生难度吗？也是啊，但只是功德量，功德不够啊，功德不够，所以众生难度就重因缘不合了。所以如果能力够的话，是不是可以快速引度 化很多人。好，每见幼离父母，长而人貌多荒，何况数世亲缘，尽则张亡难及啊！就是我们都不知道了。好，啊，彼其好乎于地，毫乎于地之下，婉转于恶鬼之中，苦痛谁知？积蓄安住啊！我告诉跟谁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众生机会苦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体谅他？好，所以这一份心啊，有这个心发动念爱，就是我们讲说念父母恩一样啊。我想做父母，我有这份孝心，可是我看到遍满山满谷的父母的时候，我觉得无为为力，从何度起啊？从何孝顺起啊？好，就算你一个月100万的薪水，你也不够用啊！因为满山满谷啊，就像动物园这样，你能度多少啊？后来整个话题就是说，这样的度根本杯水车薪，一点用都没有，只好找一个更彻底的方法。所以这时候就是只好跟过去的建筑父母啊师祖讲说，这个自己愚痴能力未足啊，请你们再忍受一下，我快去快回，是不是这种想法？现在没办法对你们有所帮助，但我假如现在不放下，未来无法彻底度化你们。所以为了度化你们，所以请你原谅我现在必须放下。对，就是这样心情，就是这样心情啊。嗯，我虽不见不闻，彼必求诊求济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我们能力有限，有时候呢，像说梦中里面见到这种怪异现象啊，像地上现象，有人说哎呦好可怕，其实你忘了，他可能是要希望你帮助他。所以有的人啊，讲说他梦中有好多那个神话来找他，我说你改变一下。你不要怕，你要知道，如果你能虚伪为他们做点事情，他是满怀感激的。但苦处无法诉求，就找你。你要知道，你是他的希望，你千万不要只心存畏惧，你应该念自己的父母受此苦难啊！啊，顶也把他顶起来，啊，让他。所以我说，有时候你要知道，当你起一点慈悲心。他们是感恩无量哦，哎，曾经有一个法师啊，他有神通，他跟我讲，他说如果你有眼睛看到这些鬼神啊，很需要你给他干露水的时候，你会不忍心的向整天杀。他说你看不到，你不知道。当然我们现在有的人就迷信甘露水，你没功德量，你把甘露水的喷水流一样有的人就是现在有在卖的啦，真的。我说其实你只要你这里没台风啊，要是有台风你直接加持台风，那不是整批都有了其实他有也不是没有，就像你看啊，声音不自信，说话可以让你欢喜，音乐无自信，听得可以安定你的神经；水无自信，可以让你止渴。假如这个水里面不但止渴，加上法，这个可以让你清凉。所以，当我们自己在唱中记的时候，就有那一份心情在了。就是说，那种祈愿心，我不知道我们这个终身能利益人，但一旦上去准备敲钟的时候。都是带着一种，就是说我以我微小的力祈求三宝加持，愿所有闻声者皆离苦得乐。他就是在训练了。所以有些人呢，一唱起来啊，连鬼神都感动。为什么？你心清净，你那一份对法，就是说我不是光是感性上的悲哀，希望众生离苦得乐，而是有一种对法的觉悟，众生因何而有苦。因何得可以离苦？以这种告诉众生，所以我最近在 打破期的时候，我经常希望大家用一种观点，因为现在的念头是阴生，我说不是。你观察这个身躯啊，如幻如化，无非妄想所生。我自己执着根生气之间，以至于我障碍我的心。本来我的心身心不可得，如虚空广大。只因我爱着我的身体，所以被这个身躯包困住在这个牢笼里面。所以我声音走不出这个房间，因为我执着这个时间。我执着这个声音，我执着我的身体，执着这个时间，所以我的声音被我的六根六尘给框住了。但如果我学会观察，使六根六尘无非无明，无明所成，即是虚妄自主。我现在学会了，知道这个道理，我开始看我的声音，虽是这个身躯所困，但其实只要我不执着，我的声音一同能遍满虚空。所以我以这种觉悟之心看这个身躯的需求，我有这份悲悯心，希望大家同归尽。我记得念佛音声的时候，念着世间无常，念着佛道究竟圆满。所以我将我的声音从我的身体发出的时候，我观我声音遍满十方法界处，一切众生听之皆能暂时止住。凡有贪嗔痴者，一切杀戮啊，都因此音声暂时止住。啊，停下来，啊，就算不能马上皈依，也能因为听到这份清净声音啊，而止息了他的贪嗔痴。若有缘者，皆因音声皆同归净土。大家就是一切在这种世界里面躁动流转的这种愚痴众生，因此音声也都觉悟，同共念佛，求生净土。此声音遍满一切处，念一切众生闻此音声，皆成觉悟，皆变相佛道，皆止息一切的烦恼。就是这样。所以这个音声里面带着对生命世间的一个关照，实在不可怕，实在是虚情。同时知道佛道究竟圆满的归依，同时知道不舍菩提心，愿一切众生同归净土。一口气听到，是用带着这个心声音，这里面源源不断的都是觉悟之心，都是悲心、菩提心，都是这样。所以我们有这个心，感受到众生的苦，我们不能光只是这样。所以每一个动作，每个动作都是带着这一份心，不断的发愿，希望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心不是光只是声音在那里啊，只是一个念佛祈求三宝的加持。整个佛学，整个佛法的解脱之道，都是在你觉悟。我告诉你这一条路，你在修学当中必须念念以觉相应，不是？我决于念我因生，实习因生，是因缘生法。我从这里觉悟世间实不可怕，因此因生让我了解究竟极灭的佛道才是我的唯一。同时我也知道众生之所以颠倒，皆因此因缘不能觉悟而颠倒。所以念念因生都不是只感性上的希望悲悯他，而是有一种众生因何而苦，我希望众生皆因此道而解脱。那不是一般的感情，而是那种觉悟之心在里头的，是这样。所以这里面我们知道说，所有的众生在地狱里面，在恶鬼里面啊，我虽不见不闻啊，他比比求真求起，归依今好不能成起，成此事此事好归我不能到起缘啊。所以我不能了，不能看到，但今天种种叙述，其实有人有看到，这看到当然很有。他有时候也是在大型法会的时候，往往会看到很多遍满三苦、无头无尾、很可怕的众生现前。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你隔天即将有大型法会。有些人就是这样一打开，看都是，但有的人怕，有的人他知道因缘啊， 这时候必有众生得他利益。这时候看到满山满谷的这些可怜众生啊，同时可怕，同时悲悯。这讲说，未来明天从此之后的这些法会啊，务必谨慎从事之，千万不要有口念心不行的。所以我们在所以在法会当中，有人说我不做法会啊，你不要轻忽他。我们不是在烦恼，我们这个声音这个仪轨其实表达的是那个对法的觉照跟悲心。你这一份心有作用吗？音声模式跟我现在讲起来都一样，就是音声，这就看你怎么弄。你把它弄成别的气质，当然就难度了。所以我一直强调，就是有时候在法会上的安排啊，我都特别强调，不要随随便便的。所有在法上自己能真正调闻见的啊，在观察观想上可以的，法会一定会找这些人来。所以这样的法会容易感动人，也就是说，不仅是参与的人感动，连诵经的人都必须要感动。诵经人如果缺少这一份心，我觉得你能在七狂中生。所以你自己像我们来讲，就是今天走向这个法会，就是把它当实习生。所以每次我们一年一度的法会，我就跟他讲：假如我跟大众讲了，假如我们把它当作年度应酬的事，我觉得我们干脆不要办，这叫七狂众生。每年都有几千的那种孩子来啊，哦，因为我们免功德金的，所以大家连他家狗都设牌位，很多我，所以说四五千张一下来，让大家就贴，我说大家不要弄电脑。假如觉得这好像游戏一般的话，那不如不要做。假如你当真却又不能有恭敬心，你看招请的这几千人，还是每个都代表很多人的话，那你不是轻慢广大众生？你不信佛法功德、诵经功德，你干脆就表白。你有信的话，你就虔诚从事，不要轻忽。这样子。以贤见人，何足以知此啊？是故不善欢与柔语，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常施利益啊。这个啊，这个观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常施利益，念啊，念报喜恩啊，是为发菩提心第五因缘也。所以对众生里面，其实这个每一个恩恩怨怨，当然也有怨啊，但也有恩啊。在此之时啊，我们知道，不管恩怨如何，我也知道众生每个都苦。我但记其恩啊，不记其怨啊。我做一个活弟子，能报恩的尽量报。好，所以为了累积这种功德啊，为了提升这种能力啊，自己就很积极的从事佛法的修学。所以有的人跟我讲说，就算我在深山里面忍受他二三十年，我不退转的精进。我只出来讲经个一年两年足矣，为什么？真功夫，你要假的多也无用啊！真的，你能在世间现出光明啊，啊，众生就知道怎么追求光明了。是，有人虽然时间很短，但他这留下是真实功德，这样就够了。所以这个叫念众生人，再过来我们来看啊，云何念生死苦？为我与众生从旷劫来，常在生死，未得解脱。人间天上此界他方，书末万端生成片刻，恶焉而天，恶焉而人，恶焉而地狱，畜生而鬼，黑门朝出而莫返啊！就是这个三恶道啊，早上才出，晚上又回来。好，你想说我已经活一辈子了，没有，一辈子在这些业报重的人，有时候他们是动经成劫啊，所以你就算出去80年回来，那你不当出去就回来， 所以一般在监狱的人啊，如果出狱都不会讲再见。再见你两
周又再回来，那会不会不要跟人再见了？
那你说其实八十年是不是很久？没有，你差那时间就会，是你看看，我当初还在出家，那个印象还深刻，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二十七八年了，也没干什么事，二十七八年，再没干什么事就完结。不见了，就没干什么事就不见了。哦，曾经还在发大愿光，现在已经就这样了，一下子一下子。很多人讲，哎呀，你都没变。我说当然没变啊，我们都一起老，感觉都一样。你也老了，你不晓得。你看我没变，我们两个一起变都没变，其实都变了，都变了。所以虽然也感觉到有一种急迫感，人生难得这一段时间，绝对不能再让它浪费了。过去的三十年，现在的三十年，未来的三十年不一样。过去三十年是年轻力争，未来的三十年有一半是要看医生的，啊。有一半看医生，一半就在床铺。哎呦，那时间扣一扣，剩下没多少。我算过了，有用工时间大概剩下一年两年。大部分时间，如果再过二三十年，其实真正能用工大概一两年，其他都是必须要忙其他的。像我们这样专业的都这样的，业余的呢，那就更少了。啊，忙忙碌碌把这一生最可贵的事业就这样忙掉了，是。所以有时候一想到这个就会有急，就是说有种急，就是说还能成就人利益的赶快利益，如果没有其他相干是能省则省，不啰嗦，对吧？对吧？因为没那么多生命好浪费。那所以我就想说，现在很简单。要不跟解脱有关，要不跟度众生有关，其他就不要来谈，浪费时间。对，无意义，时间有限啊，很多众生等着你度，你还在那瞎混。所以你看啊，铁箍暂离而又入啊，登高山也则体具体无往物，攀剑术也则方寸皆隔也。啊，这个地狱道。所以我们现在还不断的世间的现在标准都，我们现在是不是做一个稍微比较正常的，我不做坏事。其实这个不做坏事是不是就这样？对，其实我们的标准，如果你看到佛法的真道理，就算你现在不做坏事，有没有顺向轮回都顺。我们是不是依然对我们现在眼睛所看的境界依然实实在在的攀缘着？我们从于对身心世界的这一界或另外境界的真实肯定，是不是就因此对这个境界产生好跟不好的分别？因为有好跟不好，本来它只是因缘所生，但你就开始认它为真。就像梦境里面本是假，你就认它为真，就在梦境里面造作诸业，往受生死苦恼，就是这样。那我们现在里面，就算我们的心是善良，只是在人天里面积极的种种善业，但其实无论你如何，总是对世间还是相应的无明，不是吗？我们还是把这个世间看得实实在在，把这个生命看得实实在在。就在这种看这个生命实在的时候，就开始计较它好坏，计较它好坏就开始追逐，为了追逐拥有它的造业，造业以后生死业果就在后面了，都是好事哦。但即使变好事，也都是顺向流转缘起，然后再过来呢？因为种下的生死业，过去世的恶业，过去世的善业，善善恶恶就有机会借着生死又集合在一块，这个就是忧悲恼苦生死不断，这就是好。所以有人走了说师父他有没有往生，我都不大相信，一般都没有。 有空再来。你想说，哦，这样助念有用吗？我不看这个，我最近在谈净土，我就想说，能不能往生，我不从我外面看，我就看那临终会不会欢喜。面对临终还会欢喜的，才算功夫。自心性乐哦，不是那个
有没有空虚啊？有啊，
真的吗？
哦，我冤枉，
我冤枉吧。那这种不算，这种这种是不得已的，真不得已。我所以，我常模拟一个人，如果躺着的时候，有人就帮我助念，我一定怕我啊，希望不要他光顾了，我就躺着，我勉强坐下。小姐啊，小姐，不要这么悲哀，不要往这里面晃边跑啊，你那么孤寡呀，对，应该晃边跑啊。是，所以大家普遍还是留恋世间，才觉得我要死的是很不吉祥的事，大家也注意点。其实这时候我希望修道人起来，笑一下，笑一下，是你们倒霉，不是我。哦，我本来留着跟你们一起同患难，只是你们业障重，所以你们继续挂几年，我先特赦出去了。是不是应该都打给这一份关心去？但现在打过了，因为你正见见不完，说是想往生，都是希望多留时间，对不对？所以在国道上里面的追求，也经常带着十四件来的。纠缠不清啊，因为观念不清楚。所以他虽然起这个第一啊，就是来来去去生死无常啊。我说我现在造的业，我就算今生没造业，过去我有造业，我也不知道哪时候会跑出来。你说哪有那么倒霉？不是，你像我们家得乐透，中乐透是不是很难？啊，像台湾乐透是千万分之一还是怎么样？那说千万之分之一怎么可能？但你要知道，千万分之一乘以无量，所以命中率是很高的。千万分之一如果没有其他乘其他的，那当然就很难嘛。但你知道你是无量劫所造业乘以千万之一，等于是无量乘以千万分之一，其实还是无量的。换句话就说，以你要现果报，随时都可能。就台湾人讲的叫包牌，啊，中那十亿，我就全部所有可能的去买，照他号码去买。当然，一般买都是亏的嘛。可是要是说全部要是有足够买所有号码，还赢过他的奖金的话，我就去买，对不对？命中率是一嘛。因为所有号码都买了，但我们现在是所有号码都买好几倍，你不中，铁中，想丢都难丢，为什么？命中率是100%。所以一个随时，哪时候过去所造业要现前，不知道。所以我一直跟大家提，你就算现在用功，过去所造业哪时候现前，不知道。所以在今天能修就今天修，千万不要留遗憾，因为你不知道，因为过去所造的业，今天一眼成所现出来，你不要觉得怎么那么刚好，没有那么刚好，因为你钱包名牌钱包了，必中无疑啊！一眼成所果报不施，必显现，这怎么什么叫做侥幸？怎么是偶然？没有，它是如是如是必生的。是，就这个道理。所以来讲说，今天在这个时候，凡是能用功的时候，不能再推脱。哪时候因缘果报现前？因为我碰到这个例子，哎呀，当初我实在是不大喜欢一直在听这个东西。如果没人跟你讲也就罢，有人跟你讲，后面就哎呀，想当初，我就是这样，哎，阿贝又开始。你知道我意思吗？我面对你的很慈悲，可是一转过，刚才跟你讲过了，你就不听，然后你就嘿嘿，对啊，就是这样啊，没办法啦、啊。 对，那这个你好可怜啊，这个这样子，人家运气不好呢，所以这样，然后讲完就
这一点，本来就应该这样的，
是不是？因为事实如此啊，业报成熟，谁哪个侥幸？这不是谁决定的，是因缘成熟。可是碰到他已经倒霉的时候，我不忍心骂他，只骂在心里，开玩笑。这事实上是这样啊，他一直重来啊。好，你看啊，则方寸皆割裂啊，热也不除积，吞之则肝肠尽烂啊。不除积，肝吞之则肝肠尽烂，阳统难了渴，饮之则骨肉都糜。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是经典所说的，是从来没有的，是你的业力一定会这样子。牛鬼蛇神完全由业力所限，你如何报就看你造什么业，一一如实显现，是这样。所以那果报可不可怕？可怕，能不能消？其实也可以，你只要走对方法。所以这个就是说，在我们因为这个里面就像自意念他意念，临终医学师里面讲说，由自意念自己够不够的话，由自内心起意念三念，这时候其他，因为我们的念头就像那个多很多，临终的时候我们跟其他事会慢慢坏，所以很多东西会开始崩坏掉，很多念头也拿不出来，就剩下几个强的在那里争。那这个真的时候，如果某个强的被你带起来，其他的就慢慢随你生命慢慢消失的时候，其他念头也不见，就是在那一个，就是算身在那个转机。所以由自意念或由他意念，这时候还可以随业随习。如果你的业不好的业，习也不好的习，但有随念。所以临终助念这个时候就形成关键，但必须要配合。你有过去这个念，我加以善巧引申你的善念，就可以决定让很多就算重大业圆缺不生，或者从此受苦。那恶业感应恶业，贫贱感应恶业，一路上就要再碰到出来，除非速速善根成熟，或者不能命。所以你看他这里面这些东西都是你业力所限啊，自己造作的，没有人在刻意去处罚你啊，这是业害啊。利聚解之则断而无续，巧风吹之则死以还生，无止无尽重复而来。你说有没有那么可怜？你看啊，像我们现在没感觉，你可以蚂蚁一堆一排，你没感觉，你手也会痛啊，一拍死掉好几百只，那每一只里面的骨头都被你打碎，都是极为痛。其实就在你一念中，有无量有很多众生受其他苦，这一苦转到你身上就是这些哦，很公平吗？不然你去打电话问蚂蚁痛不痛，或者骨头都散掉了。同时让这么多众生受苦，你以此一念恶心令众生，既然他受的痛是如此痛，你报当然是如此报，还能缺吗？好，猛火城中忍听教导之禅，煎熬盘里但闻苦痛之声啊！好，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跟人家煎煮炒炸。所以一想到觉得，有时候我们走过那个肉摊啊，看到掉在那里啊，这觉得实在啊，我们不能轻看啊。但闻苦痛之声，冰冻死泥啊，则壮士青年锐捷啊，这就是受冰冻，身体长这个冻疮啊，血肉激烈啊，则身如红藕花开啊。你不要把它弄得很漂亮，不是， 那是肉碰开的，就像莲花举上一指，并不是说，哎，我还有莲花哦，还有红红红哦，你还拿来吃嘞？不是，那是一种对骨肉上现出来的那种惨状。一夜死生，地下美金万变啊！一痛一遭苦痛，人间已过百年啊！频繁欲足疲劳，随性啊！随性严风教戒，就是其实阎王他是法王慈悲，你就是因为这样才受的苦，他只是告诉你这些。我一旦教戒，我没有惩罚你，他是跟你讲，你过去造罪因，所以有如是果。但我们讲的又有怎么样？所以我们往往站在节目立场在看人生啊，你发觉就说。要么具有极大慈悲，好的人算了，这中间愚痴我实在度不了，所以很多人都爱度人难，自己看花解脱。但唯有菩萨，再度一点点啊，再度一点点，再度一点点，这个叫休息的，再想他一句话，希望他能多捞一点，就是这样解决。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有几个愿望，好，请大家，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